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再次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基督徒生活》这一系列的课程，今天进入第八讲，张老师将谈到传福音。罗马书一章二节提到，这福音是神从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罗马书一章十六节也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他的。另外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也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神已经有了应许和命令，可是我们如何回应呢？我想今天正是一个我们彼此勉励、互相学习的好机会。来，我们听课吧。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张老师，很高兴我们又在基督徒生活这个课程中见面了。今天我们要来谈第八课的内容，就是传福音。在我们还没开始之前，让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再谢谢你，你拣选我们作为你自己的儿女，你又将这个传福音的责任交托给我们。天父，我们祈求你自己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这一课的学习，让我们借助这一课的学习和教导，让我们知道传福音的重要以及传福音的使命。也求你自己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都能够努力的去传福音，让更多的人能够信主，能够归到主耶稣基督的名下，让你的名再次得到荣耀。我们将这个课程交在你手中，求你自己引导我们的学习，将交托祷告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福音就是好消息，福音也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福音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主耶稣完成救恩之后，就把这个传福音的大使命交给门徒，要他们去完成。所以我们也要遵循主的吩咐，与人分享福音。大使命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往普天下传福音，领人归主；第二部分就是奉父、子和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建立教会；第三部分就是照主的吩咐教导他们，坚强教会。早期教会的信徒是何等的热切，委身在这个传福音的使命上，于是3000人、5000人的信主，甚至把整个社会也震动起来。当保罗在大马士路上悔改归主的时候，他马上就问主说：“主啊，我当做什么？”因为他自己深深的知道，上帝在他的身上有一个计划。同样的，今天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个计划。正如以弗所书2章10节所说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意思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拯救了我们，又为我们预备了善功，叫我们去行。我们能否像保罗一样的祷告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所以传福音是每一个信徒的责任。 接着让我们看看传福音的重要性。第一，传福音是上帝给我们的使命。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节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保罗明明地说，上帝已经传福音的使命交付在我们身上，我们若不传便有祸了。其实圣经也清楚地说明，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个信徒推卸不了的责任。正如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所说的，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谓传福音，不但是宣讲上帝拯救的信息，叫人悔改信主，更是教导和训练他们成为基督的门徒。第二，在提摩太后书4章2节，保罗奉那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的名，切切地嘱咐提摩太，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这是一个严肃而又重要的使命，否则保罗不会用这样的语气对他亲如儿子的提摩太说话。第二，圣灵的能力。上帝既为我们预备一个计划，他就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和能力去完成这个计划。圣灵就是我们的能力。所以当圣灵在五旬节降临在使徒身上的时候，他们便得着能力，放胆宣扬福音。换句话说，使徒们大有能力是圣灵充满的表现。所以耶稣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自从五旬节之后，圣灵便居住在教会中、信徒中，他提醒门徒基督和吩咐，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又安慰和辅导我们，所以他又称为那保惠师的圣灵。圣灵又改变我们的生命，叫我们接触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果子，它更是我们的能力。因此任何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要在福音事工上尽他的责任。第三，基督的爱。约翰福音14章15节，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如果我们说是爱主而不传福音，那便是说谎了。除了爱主以外，我们也要爱人。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圣经既然清楚地告诉我们，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我们又怎能忍心眼看自己所爱的家人和朋友走向死亡的道路？爱不单是感性的，也是积极的，与行动和他们分享基督的爱，让他们有机会听到福音，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第四，上帝的荣耀。我们传福音的最终目的是荣耀上帝，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声、荣耀和满足，也不是要赚取他人的赞赏。其实我们整个的生命，无论是吃，无论是喝，是工作，是休息，都是为荣耀神而做。第五，上帝的赏赐。当保罗训勉提摩太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时，他不禁想到自己一生为福音事工奔波，现在离世的日子到了，他兴奋地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与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要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无可否认，圣经往往提到上帝的赏赐，来激发和推动我们多做传福音的功夫。接着我们看看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首先我们来看看现代人的痛苦。一般人虽然不为理论所感，却为事实所动，所以我们传福音时，我们应该先谈论一些事实做开始。如果这些事是他们亲身经历过的，便很容易引起他们内心的共鸣和兴趣，因为福音对他们来说再不是一套宗教的理论，而是生命的答案。这些事实是什么呢？就是现代的人所经历的痛苦。首先，心灵的空虚。心灵的空虚的确是现代人所经历的问题。有人借着物质享受来麻醉自己，有人借以赚钱或者工作来逃避现实，也有人用酒精、毒药，但是酒醒之后，药力过后，心灵更加的空虚了。第二，他们觉得生命毫无意义，毫无目标。他们每天上工、放工、上学、放学、吃饭、睡觉，每天都是如此。这样的生存是为了什么？他们想到他们的生命有什么目标，有什么意义。第三，缺乏安全。不但年老的人没有安全感，今天连年轻人和中年人也不例外。我们的生命就好像被忧虑和恐惧笼罩着，我们失去了平安。很多人拼命的赚钱，赚很多很多的钱，还是觉得不够，这就是失去安全感的一个表现。第四，近代的人很怕死。我们中国人最不喜欢听人说死字，其实这正是怕死的证据。疾病、死亡无时不在威胁我们。第五方面的痛苦就是孤单。不单单是老年人，很多的壮年人、青年人也常常感觉到孤单。尤其你身在一群人的当中，你常常会感觉很孤单，因为你发觉周围的人你没有一个是认识的，你有时又觉得自己好像很孤立，因为人跟人之间树立起很多的墙，总是无法移去。第六方面的痛苦就是没有真正的爱。今天众人所谓的爱，往往是指男女间的性爱，或是自私的、占有的、互相剥削的爱。真正愿意牺牲的爱真是非常难找，有时甚至在家庭里面也找不到真正的爱。因此我们发觉人与人之间的隔膜、误会越来越深，我们渴望与他人能够明白我们自己，但是我们同时又怕别人太了解自己，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戴上厚厚的假面具，我们免得被别人认识那真正的我。人跟人的关系的不协调、种族的歧视、战争等等，都是没有真正的爱存在的明证。第七方面的痛苦就是没有自制。我们不想做的事常常却去做了，我们想做的事往往我们又不去做。正如许多人知道喝酒对身体不好，但是偏偏都要去喝。喝醉了醒过来告诉自己我不要再醉酒，可是时时又偏偏想去喝。许多人也明明知道抽烟容易引致肺癌，可是仍然制止不了自己，偏偏要去抽。由此可见，现代人实在需要福音，否则他们只好无可奈何地走向灭亡。但是他们的灵魂在上帝面前却是非常宝贵的，而且上帝的应许不愿一人沉沦，但愿人人都悔改。所以因着他们的灵魂是宝贵的，所以身为信徒的我们怎能不传福音，让他们有机会认识耶稣，让他们有机会接受耶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 让他们有机会接受耶稣的救恩，让他们能够得着这个永生的盼望呢？接着让我们来看看福音的内容。福音的内容可以分为四方面。第一方面就是罪的本质和刑罚。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这么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你传福音的对象必须明白，他是一个世上的罪人，否则他看不出自己需要救主。每一个人都必须为罪接受刑罚，不论是自己去承受或是由他人代受。罪如果不解决的话，以后必要受到审判，所以他必须明白他需要救恩。福音的第二方面内容就是上帝的恩典，就是白白得来的礼物。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提多书三章五节，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他也必须明白他不能救自己。福音的第三方面内容就是基督的救赎。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替身，因基督解成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上帝的面前。这是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告诉我们的。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只有基督能为别人的罪付上代价，因为只有他是无罪的，他才可以救赎全人类。因他的价值超过一切有生命之人的总和，所以不信的人必须知道基督已为他预备了救恩。福音的内容第四方面就是人必须相信并且接受耶稣作为他个人的救主。启示录三章二十节，耶稣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也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当你生病的时候，医生会为你开药方，但如果你不服用它，这个药对你就毫无益处。你可以相信这个药是良药，甚至知道它是如何制成的，也知道你服用这个药物之后对你身体会产生什么作用。除非你肯将这个药吃下去，否则你只是拿在手上欣赏，这个药对你没有任何的益处。许多人也知道关于耶稣的事，也听过耶稣的生平，也听过耶稣的死和他的复活，但是他们从未接受他为他们个人的救主。所以不信的人必须接受耶稣为他个人的救主。如果他接受了耶稣，上帝说他就有了永生。接着我们来看看圣经对福音的教导，上帝对拯救灵魂的方法。拯救灵魂必须要去，所以我们要去主动的和罪人谈，打开话题。上帝的方法乃是要我们出去，并且用出奇制胜的方法去传扬福音。第二，拯救灵魂必须要有一个为灵魂忧伤破碎的心。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他的心围着世上的灵魂充满怜悯。 耶利米也盼望能够为以色列昼夜的哭泣，保罗也为世上的灵魂的得救哀哭。第三，要用上帝的道。你不要想用你自己本身的修辞或者逻辑或者你的辩才使人悔改。彼得告诉我们，传福音的人必须由上帝的道得以重生。耶稣以撒种的人选用好的种子作为比喻来劝勉我们。有时我们传福音给人，只要用一句经文可能就够了，有时太多的经文反而引起混乱，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段经文记载在圣经的何处，以便于寻找。专靠上帝的道使人知罪，并有信心得着主的更新。我们传福音给别人的人，我们一定要用上帝的道。第四，要有一定的结果。对每一个谈道的人，你不能都得着他归主，但你总能得着一些。我们在100个人当中传福音，可能我们得到2个人愿意接受耶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这岂不是很可观的吗？因为有时我们可能要向同一个人谈到超过10次，而且是在第11次的时候才得着他。所以有一次的谈话可能有一次的领人归主，也可能完全没有收获。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仍然要继续的向同样的人传福音，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坚持下去的话，一定有结果的。第五，拯救灵魂者的喜乐。当我们去传福音给人的时候，耶稣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为他欢喜。我们传福音的人会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我们便心满意足。所以个人得救的喜乐经常为救人灵魂的喜乐取而代之。接着让我们看一个传福音的人他必须具备的条件。第一，他必须自己得救，且要真正的知道自己是已经得救的。第二，他必须过里面和外面的圣洁的生活，就是说要过一个降服耶稣基督的生活。第三方面，他必须以爱和坚韧的行动去工作，而不是为显露自己或者压倒别人。第四方面，他必须有良好的圣经知识，并晓得怎样使用圣经。许多人原谅自己对圣经不熟悉，而从个人的工作上羞愧的退下。实际上，对圣经不熟悉是不可原谅的。所以我们应当殷勤的研读圣经。上帝说，若有缺少智慧的，就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主就必赐给他。第五方面，他必须是个祷告的人，他才能够依靠主来使罪人归正。第六方面，他必须被圣灵充满而得着能力的生命。所以以弗所书5:18说，不要醉酒，因为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第七点，他必须对世上的灵魂有怜悯的心，能够为世上者而焦急。若非如此，他将带着死的、机械的、无爱心的关怀，他谈到的对象必定也会以同样的反应来对待他。接着让我们来看看一个传福音的人应该具备怎么样的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由耶稣基督而来的使命感，记载在马太福音28:19-20，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这个大使命是对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基督徒颁发的。第二，这个大使命是大的，是重要的，因为是由主耶稣亲自发的最后的大使命。这个大使命也是世界性的，必须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从近处到远处，使他们做主的门徒。这个大使命也是一生的，并非一年半载，乃是基督徒一生一世的使命。摩西的一生有上帝的使命，他活在使命中， 起初是他自己心中有使命，他用自己的方法要去救遭法老逼迫的同胞脱离埃及，后来是上帝选召他，把使命和方法交给他，去带领以色列同胞脱离苦海，进入迦南美地。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已经完成了上帝在他身上的使命。此外，以斯帖也曾领受救同胞的使命，他靠着上帝的恩典达成了使命，将百姓由恶人哈曼的手中拯救出来。保罗对亚基伯王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上帝。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说，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困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与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但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上帝恩惠的福音。第二方面的条件是由上帝而来的责任感。在哥林多前书9:16-17，保罗为什么对哥林多教会说他传福音是不得已的？因为责任已经托付他了。保罗本来是反对福音逼害教会的人，传福音根本就不是他所愿意的，只因为上帝的拣选和救恩临到他，责任也就临到了他。上帝没有把福音的责任交给天使，因为天使没有救恩，所以他们也不晓得怎样去传讲。唯有蒙了上帝救赎，尝了经历了救恩的人，才能够传福音。责任和领受和身份是有密切的关系，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在上帝家里就有责任，责任是应该做的，甘心不甘心也得做。甘心传福音就有赏赐，不愿意去传福音却有祸了。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16-17告诉我们的。这并非说保罗传福音有不甘心情愿的态度，哥林多教会对保罗传福音有误解，所以他在哥林多前书9提到他不愿领教会的薪金，但他还是要传福音，因为是责任。他也劝年轻的同工提摩太，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福音。第三方面的责任是由意向而来的迫切感。主耶稣有意向，记载在马太福音9:35-38，耶稣看见许多的人流离失所，生命中没有主，人生没有目标、方向、意义和能力，他们属灵的光景是处在游荡，随时会被魔鬼吞噬掉。耶稣看见了人类的需要，而道成肉身，周游四方传福音，医病、赶鬼、拯救人。最后他为成全上帝的救赎计划，为人的罪受刑，待死于十字架上。他拯救了撒玛利亚妇人之后，切望门徒有救灵魂的意向，要他们向四周人群观看，好叫他们得到救灵魂的负担。保罗有意向，记载在使徒行传26:19，他对亚基伯王说，他不敢违背从天上来的意向。保罗的一生活在意向中，意向成为他传福音的能力。他在雅典看见满城的人都是拜偶像，他心里非常的焦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近前的人，并且每天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他在哥林多城也为着上帝的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甚至他在受审问的时候看见许多人的需要，他仍然勇敢地见证主的道，领巡抚菲斯都都以为他是癫狂了。有意向的人是会为福音癫狂的。保罗看见犹太的同胞不肯悔改，他心里伤痛 大有忧愁。罗德也是有意向的人，在彼得后书2:7-8，我们大多数人都喜欢批评罗德，说他的坏处，说他贪爱世界，所以他迁入索多玛和俄梅拉居住。我们很少人会看见他有心关心罪人的心。彼得对罗德的评语是这样，他说，那一人罗德之心天天为他们伤痛，可惜他们不愿意离去罪恶，转向真神，所以遭受天使拆上天下的火，把他们都毁灭了。今天我们实在要求上帝打开我们盲目了的心眼，让我们关心到世人的需要，心中有敏感和负担，愿意尽我们向人传福音的责任。第四方面的态度是由福音而来的欠债感，记载在罗马书1:13-15，这段经文让我们知道，负担越大，你的欠债感就越强越深。正如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他对他们说，他欠罗马人福音的债，因为他是罗马籍的犹太人，有责任向他们传福音。其实他对任何人都有欠债感。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蒙恩得救以后，上帝的恩典白白的临到我们，我们也就欠下了未信者福音的债。我们必须白白的将福音传给人，欠债是一种负担，必须还了才能够得到平安，所谓无债一身轻。我们将来都要在上帝面前交福音的债，上帝也会向我们追讨福音的债。第五方面的态度是由天国而来的荣耀感。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若以为耻就不敢传。相反的，你若是以福音为荣耀的话，你就敢传福音。羞耻的事，多数的人都不敢去做，荣耀体面的事，人人都会抢着做。保罗传福音的态度就是如此。如果我们不敢传福音，就说明了我们是以福音为耻，那是对上帝一种很大的羞辱。在保罗的时代，人都轻视拿撒勒人耶稣，所以凡信福音或传福音的人都被认为是可耻的。对罗马人更是如此，因为犹太人是被罗马人征服的，罗马人若信犹太人的耶稣，就会被人轻视，认为可耻。难怪当时保罗到处传福音都被轻视，遭迫害毁谤，但是保罗却不以为耻，他以传福音为荣耀，因为是天国的福音，是救人的福音，所以保罗勇敢地传扬，甚至摆上生命也在所不惜。今天许多基督徒在不自由的国家里，却以福音为荣耀，以生命来守住所信的福音，也以生命来为福音做见证。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们情愿坐牢，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今天我们活在自由国家里的信徒们，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勇敢地负起向人传福音的责任呢？第六方面是由大使命而来的时代感。我们活在这个时代，需要面临这个时代福音的挑战，并负起传福音的使命。这个时代人的灵魂是这时代基督徒的使命和责任。上帝将来不会向我们追讨上一个时代或者是未来的时代灵魂世上的罪，但上帝要向我们追讨我们活着这个时代人灵魂世上的罪。上帝两次重复地对先知以西结提出严厉的警告和追讨，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诫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他的罪孽之中，但是我却要向你讨他上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 他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你自己离开了罪。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推卸，也不应该逃避我们这时代的福音责任。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传福音的榜样，我们举出耶稣作为我们传福音的榜样。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然而我们不可能把约翰福音3章16节录了音，见到人我们就播出来，这便算是传了福音。不错，人信主是完全是圣灵的工作，不是凭人的口才才能够说服他人，但是我们有责任讲解得清清楚楚，并且切合他们的需要。依靠圣灵固然重要，一些传福音的技巧我们也绝不可忽视了。耶稣在约翰福音第4章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可以从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谈到当中学到几个重要的原则。第一，我们要主动的接触别人。耶稣与那撒玛利亚妇人无论是在国际、文化背景、社会地位都有极大的分别。耶稣是男人，那妇人是女的。耶稣是犹太人，妇人是撒玛利亚人，而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是没有来往的。但是耶稣是个拉比，他愿意除去这一切的阻隔，主动的与这个妇人交谈起来。由此我们可以学习到，传福音的首要条件是主动的去接触别人，接纳别人，和他们建立友情。我们借着这样主动的接触和关怀别人，是我们与人传福音的首要条件。第二个原则就是要建立共同的兴趣。当耶稣看见妇人的时候，他不是一开口就指责他的罪，或者谈到他的宗教信仰，他只是谦卑的请求那妇人给他水喝。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不能一开口就指出人的罪，或是和他辩论宗教的信仰，因为这样做很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我们可以和他建立一个共同的兴趣，或者谈政治，或者谈时事，然后才引入福音的主题。第三，我们要做有意义的交谈。为什么这个妇人对活水这么感兴趣呢？对他来说，活水就是喝了就不会再渴的水。我们要留心，这个妇人打水的时间，这是中午10分，而是最热、最不宜打水的时刻。而且这个雅各的井水又深又难取，他既然能够在这么困难的情景之下到来打水，可见他必定有一些隐藏的东西。耶稣能够和他继续的交谈，而且从一个普通的交谈带到一个更有意义的交谈，就是因为他知道这个妇人真正的需要，所以能够把切身的福音传给他。第四，问题的症结。当妇人要求耶稣给他活水，免得他要这样辛苦来打水，耶稣却对他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为什么耶稣要提起他的丈夫呢？其实耶稣是要指出这妇人真正的需要。表面看来水是妇人所渴求的，但真正的问题却是他的罪。所以因为他的罪和内疚使他想逃避，才在这么热的时间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打水。今天我们面临的种种问题，不论是人际的问题、自卑、自怜、内疚、空虚、缺乏安全感等，基本上都是属灵的问题，都是因为人离弃罪的结果。所以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必须找到问题的症结，并且我们不能够离开主题。当我们跟人传福音的时候，不要让他因着躲避问题而提出很多无关紧要的更多的问题，那会转离正题。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指出真正的主题，把他们转回谈福音的需要。第六方面，我们必须指出耶稣是生命唯一的答案。因为耶稣是福音的中心，没有基督的福音就不是福音。所以我们传福音时必须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不传福音的后果，哥林多前书9章16到18节，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 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其实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难怪保罗说，我若不传福音，就有祸了。弟兄姐妹们，这堂课是否带给你许多的挑战？请你自己仔细的思考一下，在你信主以后的日子里，你向多少人传福音？尤其是你身边的家人、亲戚、邻居和朋友。还有，你所亲密的爱人是否已信主？弟兄姐妹们，传福音是要付上代价的，但是这个代价却是非常值得的。你若承认主耶稣是你生命的主，他已为你舍了他的生命，请问你是否也愿意因为爱主耶稣基督的缘故，舍命向人传福音，带领更多迷失的人来归向耶稣，让他们有机会接受福音，承认耶稣是他们个人的主。不知不觉之中，节目又到了尾声，我仍然期待你能够将自己传福音的见证和经历写给我。若你在传福音的事上遇到一些怎样的困难和问题，我也欢迎你写信给我。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愿上帝祝福你们。
在马太福音21:5提到，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我们应该十分注意基督所说这几句话和他的国度，应该让福音的钟声时常喊醒我们，叫我们知道基督所设立的是怎么样的国度，他又是怎么样的君王。主耶稣亲自来到穷苦可怜的人中间，安慰他们，帮助他们，除掉他们心中的惧怕，使他们得到平安，不再忧虑。基督带我们偿还了罪债，为我们受苦，救赎我们脱离永远的死亡。感谢主，这实在是大喜的信息。亲爱的朋友，谢谢您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这一系列有关基督徒的生活课程是由张老师主讲。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欢迎您每天按时收听。如果您有什么心得或意见，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今天的生活。